我还真的很想要这种事情。但是搞一台自动贩卖机好像也要一些钱吧？我是不知道多少钱啦、啊。那肯定你要去弄一台自动贩卖机，那你还要找地方租，应该也要付一些租金什么的。好，所以搞一个实体的自动贩卖机是要花上一定成本，搞一个网络的自动贩卖机倒是简单的多。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讲，自动贩卖机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成交机制哦？我来分析一下，自动贩卖机它总共符合哪些条件呢？它符合展示，好，就是你看过自动贩卖机上面是摆了很多饮料罐子，对不对？没错，它符合展示。那因为饮料是个很简单的商品，所以它不用很复杂去跟你解释说，什么是那个查理王啊，什么是麦香奶茶，不用，基本上一般人看了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它有没有可以成交的流程呢？有，它就是给你按钮，按下按钮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啊。那自动贩卖机可以收钱，你只要投入硬币，甚至好像有的纸钞也可以哦。好，那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自动贩卖机啦，包含说你买高铁票啦。那也是一种自动贩卖机。好，那收钱齁，客户会投入硬币还会找钱齁，真的太理想了。那自动贩卖机它没有办法让客户留下讯息，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可惜的。或许有一天会有人想到这件事情去改良，就是让自动贩卖机你可能买完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画面，然后让你说诶，你要不要扫描 QR code， 你扫描 QR code 可以参加抽奖，可能会抽再来一罐什么的。诶，这样不就有人会去留下资料了吗？那你自动贩卖机就可以顺便收集客户资料，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哦。怎么都没人想到呢？好，那递交产品，好、哦，就是你只要买完之后，饮料会自动滚下来哦，要喝你就自己去拿就好了。好、哦，所以自动贩卖机就是一个很棒的成交机制哦。好、哦，那成交机制除了自动贩卖机之外呢，还有哪些是成交机制呢？我们来看实体的。因为如果你有个商店哦，或者是有个摊贩哦，那有一个结账柜台，再加什么点餐单啊、店员，再加收银机，这一整个配套加起来就是一个成交机制。好、哦，那停车场哦，加收钱的人或者投币机，有没有看过自动停车场？我相信有些人看过。其实自动停车场我觉得很棒哎，它是一个自动化现金流哦。假如以后有机会，我就来搞一个自动化停车场，因为一定会有人需要停车，那你就放在那边就会帮你赚钱。那捷运再加悠游卡机，它也是一种自动成交机制，甚至电梯广告 U-Bike 是你只要走到 U-Bike 的机器那边，然后你可能用悠游卡啦或信用卡去弄一弄，那你的钱又被收走了。那纸本信件其实也是种成交机制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过那个信用卡的那个信件哦，就是他写信给你，然后你打开的时候，他跟你说，哎，恭喜你啊，你符合什么我们银行的什么精心挑选的优质客户啊，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可以有资格申请我们信用卡，所以你看一看之后很心动，你又填单子又成交了哦，行路哦，这也是一种成交机制哦。那甚至现在有时候搭飞机有没有搭？在飞机上也是一种成交机制哦，你在飞机上可能看到飞机上有什么购物行路，然后呢就发现，哎，这是在飞机上买又免税，所以你又买了，这是一种成交机制。好 ，Seven 的 iCash 或者是 iBon， 甚至其实有些人可能没想过，其实 ATM 是不是一种成交机制？也算哦，因为 ATM 它在赚你的手续费啊，对他而言，他每帮你服务一次转账或提款，他赚那个手续费，他就等于获利，他就产生商品了。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所谓的商品不见得就是传统概念的商品，只要能够帮助你带来获利的都是商品哦。优惠券哈、哦，大家有没有印象？你现在可能去 ATM 提款完之后，他还会跑出说，哎，问你要不要优惠券啊、如果你要，他就是给你优惠券哦。那又是在引导成交的一种机制哦。好，那现在甚至连电梯啊、计程车哦，荧幕 QR code 都有可能引导你去买东西或注册、哦。像我有次搭计程车，然后那计程车它后面那个小萤幕，它就告诉我说：“哎，你只要扫描这个 QR code， 就有机会可以免费搭这次的计程车。”因为我看了就蛮心动啊，因为我现在已经在计程车上了嘛，眼看待会他把我载到目的地之后，我就得付钱了。现在你在萤幕上蹦出一个 QR code， 跟我说你只要扫描就有机会，好，听清楚是有机会哦，他没有保证哦，那我就不疑有他，我就扫描进去。那扫描进去之后，他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游戏啊，我也下载了。然后下载完之后，他跟我说要练功练到某个等级，我就能够免费搭计程车。我想想哦，还是算了哦，还要练到十级。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我也是被成交了啦哈。那庙宇加功德箱是不是一种成交机制？你想想，其实也是哦。你可能去拜拜啦，或者是教会，然后可能到某个环节，他会给你一个袋子，要让你捐献。其实那种成交机制。 好，我这边没有任何批评或不敬的意思啊，希望如果看到这里哦，对，希望不要觉得说我冒犯到你的宗教哦。但是我只要让他理解，这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成交机制，或者是类似物品，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地方摆一些什么捐发票的箱子啦、捐衣物啊，其实那也是种成交机制。好，那有人曾经跟我说，哎，就是你路边看到那些什么捐衣物的那个箱子啊，那些都不要上当哦，听说那些衣物并不会真的拿去捐赠给那个弱势团体，他们只会把那些衣物拿去转卖或者是什么方法变成获利的来源而已。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大家可以去求证一下。好，那还有什么是成交机制呢？像 OPP 啦、销售型讲座啦、竞选大会啦，竞选大会是成交机制吗？是啊，尤其像我现在正在讲这个课程过程中，台湾正在过几天就要选举了啊，因为当你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你会就是听了肯定可能会欣赏他、支持他，你会把选票给他，那他就会当选，当选他就会有钱嘛。所以这是成交机制呢，它也是这种成交机制，布道大会啦，因为不同的宗教都有他们的布道大会，那公益参会这些也都是成交机制。还有在路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在路边会有人跟你发问卷，他跟你发问卷的目的就是你填完问卷之后，他会把你带去某个地方，做一些什么测试啦、试用啦、试听啦，然后再推销产品给你。问卷本身不是目的啊，问卷只是个起头而已，后续销售你才是目的，或是发 DM 给你，把你拐去消费的人哦。好，以上都是成交机制在实践部分。哇，你会发现，我就想到一句话，叫那个成交机制如此多娇，令无数荷包尽折腰啊！你每天从睁开眼，都一直走出门，你会发现你从搭车到上班什么回家。中午吃个饭，你是一直都在遇到成交机制，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存不了钱？你每个月钱都花光了，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成交机制，不断的在把你的钱给从口袋里面掏出来啊。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光讲实体的而已，我们还没讲到网络上面的。其实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成交机制，其实是给大家一些灵感啦，因为你要去做自己的生意，你就可以去设想，哎。说不定有些成交机制是你没有使用过的哦，你可以多几个成交机制哦，因为任何生意都可以不止一个成交机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网络上的成交机制哦，网络上你可以有一个独立的购物网站啦，官方网站啦，或是你可以去某些网络商城当中，开一家进驻在里面的网络商店啦，或者是你可以有个销售业形态的网站，这跟独立购物网站有点差不多啦，只是。风格流程会有点不一样，有些人把它称之为 ES 网站或者是 landing page 简称 LP。好，那或者是其实你可以把一篇销售图文就是图片加文字或者是影片放到网络上，那你只要能够在这段资讯底下写清楚交代说到底要跟你买的人要怎么跟你买，如何留下资料，那你的汇款账号是多少，诸如此类的。那其实这样就是一种成交机制哦，其实成交机制是很灵活的，你不一定非要搞出一个网站才能够卖东西。就像我之前我在中国大陆呢，我光是靠微信朋友圈我就卖了下下叫，一个月都卖一二十万的产品出去，我连一个网站都没搞出来，我是光是把产品的图片、文字如何跟我买那交代清楚，然后po在朋友圈上面，我一个月就都卖一二十万的产品出去哦。所以成交机制很活的，所以你包含脸书的贴文啊、LINE 的动态消息啦、部落格啊、微网志啊、BBS 论坛诸如此类，其实流量比较是关键啊，你只要放在一个有流量的地方不管你成交机制做怎么样，其实基本上都能卖得掉。最怕是你做出一个花大钱做出一个很棒的成交机制，结果没半点流量，那你就什么东西都卖不掉。所以我刚才说嘛，流量乘以成交机制等于收入如果你的成交机制很棒，但是没有半点流量那是不会有收入的。那如果你的流量很大那你有个很棒的成交机制，那你收入就会非常棒。好，我这边穿插一句话啦，就是说你宁可要有一个一般般的成交机制、一般般的产品，就产品不是特别好，网站也不是做得特别漂亮，但是你有巨大的流量，那你可以创造一个还不错的收入。但是你千万不要有个非常好的、完美的、全世界 number one 的产品，你做了一个成交机制，结果没有任何流量，哇，那你会有非常惨的收入哦。OK， 好，那个手机 APP 因为有些手机 APP 它上面就可以直接买东西，所以那种成交机制或者手机广告，你可能看了广告，它直接就告诉你怎么买那也是一种成交机制。那 APP 市集 这个每个每天都在用，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它其实有这种成交机制哦。以 iOS 就是像 iPhone 啦、哦、iPad 啊、哦、他们上面都有 App Store， 有些是付费软体，所以你上去下载之后，你就等于付钱给 Apple 公司了。好、哦，那像安卓系统有 Google Play， 好、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成交机制，你可能下载某些软体，就会有人因此而得到利益，好、哦，所以它也是一种成交机制。那还有一些是在某些网页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些网页上面有广告，哦，那它也是一种成交机制，因为每当你去点它的时候，又某些人赚到钱了，哦，所以它也是一种成交机制。好、哦，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提的叫做联盟行销给你的一个销售页面，哦，那也是一种成交机制。好，那我为了让任何人都能够理解，怎么透过网络赚到钱哦。我的目标就是，我像我说过，可能让十岁小孩都能听得懂，所以我把它画了一个故事，还画了很可爱的图片哦，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就能理解有印象。这个流程图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先首先要找到一块合适的地，那这个地其实就是主题的意思哦，不管你是要找减肥啦、美容啦、理财啦、把妹啦、网赚啦，好、任何主题都可以哦，就是你只要找一个合适的地。好，这是主题的意思。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图就是你要在这个地上面挖个大洞。那什么是大洞呢？大洞的意思就是数据库的存放平台。好，就是未来如果有人来到你的这个地方呢，交易啦、买东西啦、订阅电子报，你必须要有个地方去容纳这些资料去做记录嘛。比如谁跟你买过东西了，谁跟你订阅过电子报了，谁扫描的 QR code 了。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数据库去存放这些资料，那我把这个东西就是比喻成一个大洞，所以你要挖好一个大洞，或者是很多个洞都有可能。好，那接下来呢，你要在这个大洞旁边呢准备好钓竿、钓鱼线、跟鱼钩、跟鱼饵，我们把这一切呢其实就南瓜起来就是成交机制。好，那钓竿呢可能是不同的平台的账号，好，比如说你有脸书的账号，你有微信的账号，你有 LINE 的账号，这些都称之为钓竿。那钓鱼线就是你去吸引人家去看去点的文案，这就是钓鱼线。好，那鱼钩可能就是网址或 QR code， 就是引导人家产生某个购买行为，产生某个成交的行为的那个关键的执行动作，称之为鱼钩。那鱼饵就是诱因，就是为什么人家会想要去点，好，你必须要有个鱼饵。好，所以这一整个配套机制完整的就是成交机制，好，就是钓竿、钓鱼线、鱼钩跟鱼饵，就是成交机制。好，那当你这一切都布置好了，哎，洞也挖好了啦，钓竿也准备好了，也绑上钓鱼线了，也钓钩，鱼饵都好了，接着进到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有水的山。好，什么是有水的山呢？就是流量的来源哈。那从这个山上面呢，引导河水来这个大洞。那有这世界上有很多有水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有很多有流量的地方。在网络世界可能是一些论坛啊，或脸书啦、BBS 啊，反正流量有很多地方来源，比如包含搜寻引擎，有些人他会上搜寻引擎去搜寻一些字眼，然后来引导到你的网站，这些都是山。好，那你要找到一个有流量的山，好，去把流量引导过来，来到这个洞，好，那你这个洞就蓄水了。那最后一个图就是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好，有鱼。有人是说有鱼大家吃啦，反正你不要给大家吃，反正有鱼你就有得吃，或者你家人就有饭可以吃。好，那这个整个故事流程图顺序是有道理的，千万不要颠倒。你千万不要引来流量之后，也来了一堆的水，一堆的鱼，结果你这个时候才开始架鱼竿啊，绑鱼钩，上诱饵，这个是很可惜哦，因为你这时候收入是没有办法产生的。就好像你盖了一个网站，就吸引人家很多人来看这个网站，就是网站什么都没卖，也没有购物按钮。我不能说这样不对或不可行，但是是有点可惜啦。最好是你这个网站都打点好了，你这整个机制都完整了，有订阅电子报，有那个什么购物按钮，产品介绍都很吸引人。这时候你再去把流量引导过来这个网站，让人家上去看，你就有产生收入了。其实我整个网络创富的流程，我相信透过这个故事，大家是觉得非常的理解呢。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很棒，你听得非常的了解，你就打上6。如果你听了觉得哇，这故事真是太烂了，我怎么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打上7吧。虽然你打上7，我可能会觉得很难过。你知道，为了画这张图，虽然这图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但我还是花了蛮大力气去画这个图哦。毕竟我不是念美工科出身的，画这个图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就算是一个小孩子看到这些图，他都能够理解到底大人在赚钱的世界是怎么发生的。他甚至可以，说不定从小孩子就可以开始赚钱哦。好。